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吸取教训减少损失，网门连环案迫害仍在扩大，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等，修炼原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吸取教训减少损失。去年爆发的网门事件至今仍在继续，请大陆和海外的学员以及有关项目都各自吸取教训，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减少损失。具体情况请参见明慧报道，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3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明慧网记者明心综合报道。网门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一款破网软件，在帮助大陆民众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中共邪党的眼中钉。邪恶集团利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长时间的网络监控和跟踪，并根据因其他事项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零星口供，开始了围绕网门项目的非法抓捕。从2021年7月开始，网门在大陆的主要技术人员及服务器均被查抄，在海外的服务器被攻击后瘫痪，海外有关人员的家中也曾遭身份不明者闯入。时至2022年，有信息说，在持续酷刑硬盘被解密的情况下，邪恶得到了更多的口供，并称此案目前已由公安部直接指挥，成为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中的技术人员以及搜集海外人员与项目信息的连环案。
现将被以各种借口包括网门为由迫害的部分人员情况概述如下。因他人的口供，2021年7月22日晚8点左右，沈阳法轮功学员陈新野去沈阳北航接在那里工作的妻子陈丽辉回家时，刚到饭店即被便衣警察绑架，当时在场的14个人均遭绑架，其中包括饭店员工、员工家属以及顾客。在绑架现场，警察强制给14人戴上手铐，强迫所有人以半蹲半站的姿势体罚，同时在店里非法搜查约两小时，临走前拆走了店里的摄像头。陈新野时年45岁，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把父母都接到自己家里赡养。他分别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康家山监狱和本溪监狱遭受酷刑迫害。邪恶势力使用酷刑从陈新野那里得到了参与网门开发和推广的大陆学员的信息，在被秘密关押五个多月之后，陈新野已于2021年12月27日回到家中。经过事前事后长时间的网络监控和跟踪，2021年10月9日，国安启动跨省行动，抓捕了更多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情况概述如下。
上海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张一博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张一博被长宁区国宝警察绑架，2022年6月10日被构陷到奉贤区法院，两人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至今已超过8个月，目前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何冰刚已四肢瘫痪，张一博则胸部出现肿块。何冰刚，男，时年46岁。他在16岁时取得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高级程序员资格。1994年保送复旦大学。1998年22岁时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何冰刚2000年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被非法关押。2001年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羁押在臭名昭著的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冰刚于2007年出狱后经营自己的电脑公司玉文科技。2010年4月，他被长宁分局国宝处科长王珏绑架。在被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到出现脊髓压迫症而致残。2011年4月，上海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对他非法判刑5年。张一博，女，时年46岁，硕士学历，家住上海黄浦区淮海路，曾患有多种疾病，通过练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曾任职外企商务经理，聪明能干，工作能力颇得公司老板的赏识夸奖。2009年被徐汇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
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王秉成被迫害。2021年10月9日，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王秉成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宝、赵林铺派出所和长安分局国宝绑架并非法抄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王秉成的母亲、法轮功学员刘鹏。周丽，男，原北京大学植物学专业2000届硕士研究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曾被迫流离失所，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年，劳教迫害两年，所外执行，曾被非法判刑七年。
长沙法轮功学员张冰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张冰上班的地方直接将其绑架，随后到张冰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的相关书籍、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他本人使用的手机。目前张冰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郭旭红被绑架。2021年10月9日早晨4点多，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郭旭红在上班的路上被沈阳市公安局和法库县公安局联合绑架到新民市财力商务宾馆。参与绑架的有七八个警察，全是便装，开的是私家车。他们把郭旭红的丈夫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问郭旭红最近在干什么，签了字才让回家。警察到郭旭红家里抄家。11月24日，郭旭红被辽中检察院非法批捕，非法拘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郭旭红出现肝部严重损害，全身呈黄色，出现生命危险。2021年12月31日晚，郭旭红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与此同时，哈尔滨、辽宁、湖南、重庆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参与网门推广被迫害。
结语，提醒海外学员，从大陆来到海外生活的学员和有关的海外项目吸取教训，各自承担起信息安全的责任，不再想当然，不再招摇，不再抱侥幸心理，不再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同时保护大陆学员的安全，减少大陆学员在迫害中所遭受的损失，支持大陆学员反迫害，在海外的学员义不容辞。至于想借网门连环案捞取金钱和名利的中共恶徒，你们记住，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不信可以自己去查证政府公文。从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到现在23年过去了，真善忍的信仰是不可能被一个恶党战胜的。 不要被眼前一时的利益冲昏头脑，否则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你们的是比18层地狱的酷刑更惨烈的惩罚。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27日在首都惠灵顿举行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和游行，中共持续至今长达23年对善良无辜人民的迫害让人们震惊不已。首都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传递真善人理念和揭露中共反人类的迫害行为。游行在上午11点左右从市中心步行街古巴街出发，途经米德兰公园，然后抵达国会大厦。一路上，不少民众挥手致意和鼓掌支持，他们还主动询问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西兰电视台记者提奥卡瓦麦克林认为，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非常美好，是普世价值，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都会赞赏这样的价值观，但中共对这个信仰团体的迫害非常残酷邪恶，绝对应该立即终止。
韩国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和游行，集会场所是首尔市政厅前的首尔广场，活动于上午8点30分开始，学员们集体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之后依次是法轮大法阵、练功示范阵、往上交功阵、退党中心阵、讲真相阵、腰鼓队等8个方阵。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是时候结束迫害等。很多市民们注视着游行，有些人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段，也有市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横幅内容。在街头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的首尔市民金在正先生支持反迫害，并希望法轮功广传世界。
印尼法轮功学员7月23日下午分别在雅加达和泗水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
以色列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以色列国会议员莫西拉兹等多名政要发来信函或到场声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色列前国会议员、前政府部长沙兰斯基先生发来视频演讲，他在视频中说，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独裁者之所以变得强大，是因为我们有恐惧。当我们揭露这些政权的真实本质，而不是害怕他们时，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以色列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别列斯特斯基先生说，在所有来自中国的报道中，最让我震惊的是关于60多岁、70多岁和80多岁老年妇女的消息。他们被警察折磨杀害，任何正常人都无法理解，你怎么能对一个年长的妇女动手？但在共产主义中国，折磨甚至杀死一个年长的妇女的警察，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和好处。
2022年7月，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澳洲各界政要参与，或致信给各地主办集会的法轮大法学会，公开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们有的表示，让人们了解真相很重要，有的呼吁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的觉醒，有的赞扬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还有的表示，澳洲人必须捍卫真善忍普世价值，现代中国必须恢复信仰真善忍。
秘鲁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利马的圣伊西德罗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学员们手举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标语，沿着主要干道阿雷基帕大道行进，沿途吸引了许多路人和汽车司机的注意。
法国法轮功学员7月30日 在著名文化古城贝桑松市市政厅旁举办全天活动，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瑞士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及23日在最大城市苏黎世及首都伯尔尼举办集会，向民众展示功法，并通过演讲向路人介绍法轮功给人带来的身心受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说明中共迫害的原因。瑞士政要发来支持信，路人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并感谢学员的付出。
德国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柏林中使馆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同一天，德国法轮功学员们还在法兰克福慕尼黑中共领馆前举办抗议活动。7月23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汉堡中共领馆前举办抗议活动。同一天，德国曼海姆和海德堡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集市广场对面的步行街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7月23日在首都基辅举行反迫害活动。往年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共驻基辅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由于战争原因，中使馆不工作，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大道举行了反迫害23周年活动。
部分意大利法轮功学员7月16日至18日聚集在佛罗伦萨举行活动，揭露中共的罪恶，并呼吁制止这场已经持续23年的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7月中旬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集会，抗议持续了23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呼吁停止迫害。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7月18日至7月22日在奥地利八个城市进行了莲花之旅汽车巡回讲真相活动，一路上他们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征集到许多民众签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成都市新津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林九良女士，2022年7月4日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判刑四年半。林九良2021年7月9日上午向人讲真相，被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沙渠派出所绑架。
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2022年3月被洛阳市洛龙区法院网判四年，罚金5000元。她为修炼大法的丈夫贺飞被网判两年，缓三年，罚金3000元。上诉到中级法院后，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贺飞还被威胁不许再请律师。2021年3月29日早上6点多，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吴永凤的家里，实施绑架、抄家抢劫。
辽宁朝阳市建平县奎德素镇法轮功学员冯瑞英2021年11月18日在家中被建平县警察绑架。2022年7月22日遭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罚款2万元。他日前被劫持到马三家监狱迫害。
吉林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尹军女士2020年6月18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迫害。2021年5月24日及7月20日他两次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他已提出上诉。
江西南昌市手表厂的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梅玉凤老太太现年76岁，于2022年初被非法判刑2年，已被送往江西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2021年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梅玉凤老人遭暴力强制绑架，家中被抄去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后来他一直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迫害。
北京丰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秀芬2022年7月5日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 遭八名警察辅警毒打，造成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
江苏苏州太昌市法轮功学员沈英兰女士被网判三年，2020年8月被劫持到溧阳监狱迫害，两年不到的时间就被迫害成病危。
河北雄县今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志雄一直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说话铿锵有力，因修炼法轮大法遭非法判刑七年后，2021年4-5月他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五监狱第五监区。仅一年余，杨志雄被迫害出骨髓瘤，身体非常瘦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日。1996年6月经朋友介绍，我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点和集体学法小组，从而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回顾这26年的修炼历程，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第一部分，性得大法，身心受益。1996年，我54岁的时候，两个小腿麻木，脚没感觉，走路像踩在厚厚的海绵上一样，四处求医无效，整日处在忧伤痛苦之中。6月，朋友告诉，现在只有一个好办法，修炼法轮功，不妨试一试。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练功点，同修们热情地教我动作，给我纠正动作，我练得很用心。记得做第二套功法抱轮时，眼前两次出现似大水从天空中从远而近滚滚向我冲来，受伤的腰椎骨咯嘣咯嘣地响，感觉粉碎的腰椎骨往一起聚集，舒服极了。从那开始，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晚上到小组集体学法。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努力去做一个好人。练到61天后，那天下午突然两腿出现疼痛加剧，脚趾肚黑紫，可第二天起床后竟然不疼了。我看看脚趾也不黑紫了，我摸摸小腿也感觉不麻木了。我在屋里地上走走，脚底有感觉了。此时我兴奋极了，不由自主地喊出，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从此后，我练功更加认真，学法更加用心，渐渐的身体变化着，胃下垂、心脏病、妇科病不知不觉都好了。历经11年又来了例假，真像回到了青春时期。不认识我的人说，看你精神饱满，肤色白而红润，像个50岁上下的人。其实那时我已经69岁了，认识的人见面说，你越活越年轻。我自己觉得浑身轻松，每天精力充沛，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我深知自己身心受益来自大法，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真是无言表述对师尊的感激，唯有精进实修。第二部分，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我家距练功点一里多地，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师父总是点化我不要迟到，不要停歇。
迫害发生后在家里练功，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法越来越勤奋，转法轮每天两三讲通读后有计划的背法，红银背了不知多少遍，经济要旨等经文定期反复重温。现在虽然睡眠很少，精力却很充沛，每天坚持学法背法后必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2007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捣毁资料点，绑架大法弟子，抄家，很多地方安装摄像头，真是黑云压城。在这种情况下，我家成为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师父知道我和丈夫一点基础没有，就精心看护着我们的资料点。我们很快学会打印资料，上网三退与下载刻录光盘等，为揭露邪恶、证实大法增加了新的力量。这使我体会到一切都在法上，心态纯净、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保证是安全的，师父时刻都会保护我们。2001年资料点少，资料紧缺，我老伴是小学校长，学校大队辅导员让学生摘大法真相条幅放到我老伴办公室，我利用方便条件多次把这些收起来的条幅再拿出后全部挂起来。有一次夜里刚挂完真相条幅，发现前面一个人影，我心想这深夜此人非平常人，但人影越来越近，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干什么的？我一看，他手里还拿着棍棒似的东西。这时我根本不能走开了，也没时间思考说什么了，就迎过去对他说，来救你。这时才看清他手中拿着一把扫帚，他听我这么一说，走到跟前小声说，小心点，那边有巡夜的，然后接过我给他的光盘，还说谢谢。这事情绝非偶然，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清洁工人来让我避开邪恶的。一次在市堂酒会上，我满书包的资料快发完的时候，发现后面一个警察在监视我，我快走几步想甩开他，可他也快步跟着，我拐弯想避开他，可他也拐弯过来。此时我立刻加以正念，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我发真相资料的障碍，用神的状态发资料。我向后转，冲着警察走，结果他让路于我。面对面的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这样能把真相讲清楚，效果好。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好多人在那儿排队等着，我就借机劝三退。不知什么时候，右边第二个位置坐着个50多岁、身穿警服、还有点领导样子的警察。此时我正念一出，清除他背后阻碍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请求师父加持。我笑着凑近他说，我看你是个警察，是个领导。他没什么反感。我接着说，现在台风、海啸、暴雨、洪水、泥石流、地震、自然灾害太多了。他没说话，但看表情认可。于是我说下去，这都是天象变化，在警示世人。看他很注意听，我就谈起来了。3000年婆罗花盛开，贵州长不香的王党石，一个一个讲起来，这都是天象变化，警示世人，天要灭中共。他一惊，我问他，三退你听说过吗？他没回答。加入党团队时，举手宣誓，打寿印，天灭中共，为了你与你家人的安全，不做殉葬品，要三退，化名也行。我给细说一遍。这时他向周围看了看，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就凑近低声说：“三退吧，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巧玉。”他点头同意了。在我们面对警察劝三退时，请求师父加持，心在大法上，正念十足，这些生命想得救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我体会要正念十足，进入神的状态，师父就会清除一切邪恶，就会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就会加持我们在常人社会形势中做得更好。确实，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是师父法身在做，我们只是在常人社会人世间中走这个过程，而师父却把救人的威德留给了我们弟子。如不明白这一点，证实了自己的人心，显示了自己，就容易被魔利用，受迫害。远古誓约立在天，助师正法在人间，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把家还。我自己还有许多人的执着心，按真善忍标准衡量，差距还很大，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我一定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把家还。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了我的故事，居委会举下害人横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号。202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本地居委会的两个人来到我家，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给老人送点礼物，说完放下一个小包就走了。我马上翻开一看，里面装有一个布包、一条围腰、一块香皂，布包和围腰上都印有反邪教的字样，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点名法轮功是谋教。我立刻大步追出去，把他们拦了回来，指着包问他们为什么送这东西。他们说又不是送你一家，小区家家都送。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你们胆子真大，还家家都送，想害多少人呀。他们说又不是我们想送，是上面叫送的。我说你们社区主任书记的手机号是多少，我要与他们谈话。我拨通了书记的手机号，约他下午2点来我家。紧接着我坐下来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中共邪党。这时一个声音在脑中重复3次，你们是宇宙的保卫者。我感觉是师父在提醒我该做什么。下午2点整，我们一行来了3人，一个是书记，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派出所的。我面带微笑，态度平和地说，你们教发的资料说法轮功是谋教，也无法律依据，请出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说没有，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我说当时周永康是不是上级，你执行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在牢里，还要清除毒瘤呢，你怎么负责？我是市委书记进了牢房，他们的命令你怎么负责？文革时北京公安部队干部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打压老干部，后来邓小平起来了，毛睡进了水晶棺材，执行了命令的公安部队负责人700多人被送到云南枪决。公安部发表的文件中提到了14个邪教，就没有法轮功。我又说，小伙子姑娘们，你们一个个都年轻，很多事情不了解真相，你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做事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一家老小都靠你们呢。他们点头。我讲了我学法轮功的亲身经历。我说一个肝病晚期的病人因练大法而获新生，无不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法轮功使上亿的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对社会对人民百利而无一害。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管他身居何职。他们中有人落泪了。书记说， 老人家的话我听明白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后他们有方，我有对子，并说发下去的资料全部收回。接下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同修们每晚十点发正念，清除我是我区另外空间的邪恶，并发出强大正念，唤醒他们的良知。几天后，我小区摘下了原来的横幅，换了精神文明的标语，收回了一切不正的资料，挽回了毒害众生的影响，了解真相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得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修炼去掉怨恨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日。1999年初，一个人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我当时对气功啊修炼啊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这本书好，我懵懵懂懂就跟着一起学一起练。我那严重的妇科病和严重的痔疮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丈夫看到我身体的变化和周围同修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让同修到我家来学法练功。1999年7月20号，一场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的来了。当时我学法浅，也不明白该怎么做。这时丈夫的态度由支持变成了反对，对我修炼百般阻挠。从那以后的7-8年中，丈夫每次喝了酒回家就对我非打即骂，逼我放弃大法。我把我在家中走过来的修炼过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一次丈夫喝了酒回家就骂我，把我的大法书也扔了。我没回嘴，捡回大法书，但心里那个气呀，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跟同修说了这事，他说别看他骂你扔大法书，你还不能恨他，不能生他的气。听到这话我一下就想起了法，当时就不气了，满肚子的怨气一下就放下了。晚上打坐，本来还双盘不上的腿一下双盘了半个小时，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法力，心性多高功多高。还有一次，他无故搬起茶几就往我的头上砸来，茶几散了架，我的头一点事也没有，也没觉得疼。丈夫喝了酒就打我，经常是逼我在他和大法之间做选择，我说我都要，他就又打，不让我与同修接触，就把我所有衣服都撕破了，让我没有衣服出门。打完了还撵我走，把我往大门外拖，周围邻居都在那儿看着。还有一次，他把我哥叫来，逼我放弃大法。我哥见他也太不像话了，就说这是个人的信仰，你不能这样。丈夫就说那我就送他去派出所。当时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觉得凉透了，想到夫妻之间尚且如此，那狱中的同修该遭受多大的痛苦啊。更可恨的是，他一喝酒就毁我的大法书，我和儿子一见他喝了酒就赶紧藏大法书和资料，都成习惯了，就怕他给毁了。这些年我对他生出了强烈的怨恨，甚至生出让他遭恶报的念头，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就是很难突破。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我也开始背法。第一遍背转法轮用了1年的时间，但背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改变了以前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我开始知道向内找，开始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我想丈夫回我大法书这件事，我越怕他越回书，他就越是这样，我就越怕也越恨。我悟到是我念头不正，招来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他做坏事，对大法犯罪，是我的念不正造成的。然后我悟到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一切生命都是由真善人特性构成的，谁也不配毁坏造就他生命的大法，大法书谁也不配去毁坏他。 当我坚定地发出这一念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回坏大法书了，渐渐的也不打我了。有一次村里组织查体，非叫我去，结果我被查出乳房里有2公分大小的瘤子。医生说两三天后市里来专家，到时动手术把瘤子做了。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假象，可丈夫不同意，执意要我做手术。我就去同修家和同修交流此事。我知道自己长期家庭关过不去，心性有漏，在这件事情上心性提高不上来导致的。同修说你这事长期过不去，积成疙瘩了。然后给了我本经文，我回家就看。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看到师父的这段法事，我豁然开朗，我找到了我那颗不让人说的心。这些年丈夫一说我，我就不愿意，即使不反驳心里也不愿意，嫌弃他。他常说你现在一点儿也不让人说，现在一想他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可我一直都没认识到。继而想到这些年他一直在帮我修，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坚信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假象，我不承认这件事情。当天晚上我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第二天到医院检查时瘤子不见了，拍片子的医生感到奇怪，是不是仪器出故障了，怎么会这样。随着修炼，丈夫不再打骂我了，家庭环境渐渐好起来。就在这时丈夫有了外遇，被我偶然间发现了，当时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怨恨心一下就起来了，伤心难过，六神无主。丈夫跟我认了错，可我的心还是迟迟过不去。梦中我的自行车坏了，找丈夫让他帮我修一修。他说你不能老是叫我帮你修，你得自己会修啊。醒来后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找到了自己有怨恨心、猜疑心、色欲心、情，我慢慢地把这些心放淡，但是脑中还是时常出现那些不好的画面、不好的念头。直到有一天丈夫说我，你老是记着那些事放不下。我一下意识到自己的记恨心、猜疑心，我知道师父是借他的嘴在点化我，我这次就把他彻底放下了。通过被转法轮，我才真正悟到这是一本修炼的天书。我觉得我知道怎么修了，能从一丝一念上找自己，找出自己的执着心，一点点地去掉它，能从别人身上的事情反过来找自己的不足。我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些年来丈夫被邪恶因素操控，做了这么些坏事，造了这么大的业，原来是在帮我修，让我提高啊。当我悟到这里的时候，我落泪了，发自内心觉得对不起他，可怜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才能看到新的法理，作者古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号。 老父亲今年90岁，从2020年下半年生活不能自理，因为我是独生子，抚养照顾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了。自2020年10月份后，父亲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过大年时小便都得在床上了，而且每天打三小时左右的吊瓶。从2021年2月11日停止打吊瓶后，又打止痛小针到4月底。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父亲的身体渐渐不太疼痛了，但是父亲仍然躺在床上，需要人整天护理。这种情况对于我学法和练功都有干扰，我用发正念清除干扰，效果不大。到端午节前夕，我静下来向内找，才意识到干扰只是外因，而内因是我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都是走形式，都是在完成任务。这时，我想起同修曾讲过的一件事，这位同修的丈夫是煤矿工人，由于煤矿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家中就没有米下锅了。同修把该干的活干完了，就盘上腿认真的学法。她丈夫看见了说，你真行啊，中午都没饭吃了，你能有心情学进去吗？而她却说，越是艰难的情况下越要认真的静心学法，因为想的再多也没有用。说完她继续学法，她丈夫急得在屋里屋外团团转。同修把一讲法学完后对丈夫说，你赶快去矿上开支吧。她丈夫说，绝不可能。同修说，我告诉你了，你爱去不去。丈夫听后骑上摩托就去了。到了煤矿，领导就说，你来得正好，听说你家没米下锅了，先把你的工资开了，解决你家的燃眉之急。丈夫乐颠颠地拿着工资回家了。其他矿工听说此事也赶紧去开支，可到了煤矿，那个开支的人已经走了。以上故事让我明白了，护理好父亲和学好法的关系不矛盾。首先安排好父亲的生活顺序，白天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听，并且告诉父亲坚持诚念九字真言，然后做到静心学法练功。开始时很难做到，但是在用心坚持和发正念的情况下，渐渐的就好多了。静心学法后，能够破除人的观念和经验。例如，我家住四单元，有一天在二单元和六单元都安了摄像头，有同修来我家后对我说，你用棍子把摄像头往上顶一顶，他就照不到了。同修走后，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因此我没用人的方法去动它，就想它那个东西不管用也不好使。到第三天来了两个人，把摄像头给拆掉了，正好我经过时看到，还有个老头问那两个人，为什么要拆掉啊？其中一人气呼呼地说，告诉我们安装完就给钱，可是去取钱就推三推四的不给，拆掉了免得惹气。在此前，我对放下生死的法理有些不明白，原因是只重视死字，没重视生字。有一天读到生无所求，死不息流时，生无所求，死不息流，摘自红银无存。我眼前一亮，知道了放下生死主要是先放下生。常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与物质都是为生而用的，死而无用，唯有德和业死后才可带走的。我是1999年7月20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还没怎么学法练功，迫害就发生了。别说去北京正实法呀，就是在家里怕的也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播出后，家里人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逼迫我放弃信仰，甚至以离婚的方法来威胁。而我冷静地思考后决定坚持修炼。那时候 我弟有同修被绑架，家人也很怕的，最后说你要坚持修炼就出去躲一躲吧，我也只好同意了。2002年的夏天，我就去了一个山区农场的亲戚家里，在那里采野菜、刨药材和采蘑菇等。开始时还能够坚持学法和练功，但慢慢的就属那种待修不修的状态了。就在这跑山的过程中，我把这个农场的30多个连队和几个林场的位置和路线掌握得清清楚楚。在2004年的秋后，我回到了家中，参加了学法小组，并参与了揭露当地迫害的项目。年底，九平共产党发表了，我弟同修都很精进。在2006年年底，我弟基本发放完一遍九平。也在这时，我联系上了我所去的那个农场的同修，得知他那里除场部发了少量九平，其他地方基本是空白区。我与同修切磋结果是，他出钱和小册子，由我们租车和出酒瓶，但他们没人配合我们去发放。这样我就成了向导，我自制了地图，标明位置、路线和里程，由我弟的3位同修配合，把这个农场各个单位全部发了一遍酒瓶和小册子。写出这段历程，我想说，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脱离整体的时候，不要趴在那儿，要找机会奋起直追，师父会给我们弥补的机会的，只要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在此，我也想和那些在清零和敲门迫害以及其他方面没过去关的同修切磋一下，关没过去或没过好，不要背包袱，更不要脱离整体和同修，更不要想师父能不能要我了。此想法和行为正是旧势力和邪恶想要的。此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头看一看，没过去关的原因是什么，执着的东西是什么，多学法向内找，然后修去它，把心性提高上来。这是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迫害，而不是嘴上说说。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是在干扰与观难当中修出来的，我想这些观难都应该是我们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推广天地苍生得到的启发，作者欣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号。天地苍生改为面向海外的正规杂志之后，我参与了今年前3期的一些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些事，觉得对自己有启发，写出2例和大家分享。首先，这本杂志的外观和内文排版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有品质，不论西人还是华人都是这种感觉，特别是西方人，他们不但听你说什么，还看你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境界。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就在向社会人士证实大法弟子是好人，是有好的文化素养的人。因工作缘故，我会和一些常人公司的老板打交道，他们是不懂汉字的白人，却逐渐开始关心这本杂志，由此主动向我了解大法真相。这些老板通常都是工作勤奋、有能力、有阅历的，他们了解真相时问的问题和思考也都很有意义，同时他们的反应也提醒着我，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在常人社会开设了一扇扇窗口，让世人随时都可以来问真相，同时在生活中观察了解大法弟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其次，图片推广中遇到有趣的案例，就是常人中的小孩子、儿童，不但主动伸手去拿起这本杂志，而且花时间非常的专注去读。这本杂志可以说独一无二，满含正面讲真相的内容，字号大，内容清新纯净，以文字为主，排版也走的是传统风格，但小孩子识字还没那么多，语言也还不太丰富，能沉浸到阅读这本给完成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所编写的这本杂志当中，引起了我的思索。可能师父看我不解，让我偶然回想起一件多年前的事。 当时联系一位同修来参与项目，电话没人接，留言中没提任何敏感词，挂断。后来同修打回电话时提到，儿子兴奋地大声去喊妈妈，而且喊的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妈妈感到奇怪，我儿子怎么知道是跟法轮大法相关的事呢？这件往事帮我明白了，小孩子纯真，所以能感受到甚至看到大法的纯正能量，估计这就是有些小孩子被天地苍生吸引的原因了。虽然字看不全，但阅读时一定是很舒服和安心吧。有件事就是过程中听到有大陆学员抱怨这本杂志，抱怨的原因是他们把这本正常开本的杂志强行缩减一半，打印成了 A5 的小册子，然后抱怨字太小，老年人看不了。怎么说呢，这本杂志68页，如果正式改排成小一倍的开本，就厚成了一本书。大陆大部分资料点真有能力每个季度都能做一批书吗？这是个问题。其次，强行缩小一半，正文的大字就变成了不适合阅读的超级小字，哪有那么做的呢？所以那些抱怨让海外学员无语，可能大陆和海外都需要反馈和考虑。听说大陆学员中有明白这份杂志的，也有条件就自己原样打印出来，当面送给亲朋好友中喜欢阅读、喜欢思考的人士。这样做，即便读者在大陆，也能填补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这种真相资料的空白。但没条件的，千万不要不顾后果，直接缩小一倍打印。个人还没做多长时间，实际体会到《天地苍生》这本面向海外自由社会、正面讲真相的文化杂志，可以有很多用法，都能起到救人的作用，而且可以根据推广的人的用心和方式有所变化。个人的一点收获和了解，仅供参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